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神的。然后我们看第四十五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好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来到了这个特会，就是这一次我们在一起读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晚上。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钟头，但是我们试着看看我们能不能把最后的这三章我们的大概稍微介绍一下，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那么我们希望会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再把这个但以理带到神的面前，希望神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么讲到但十章以前呢，第九章里面有几句话我稍微再补充一下。我们讲的七十个七，当然我们重点是放在六十九个七以后，那么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说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本但以理书的预言的灵魂，最中心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看见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趁这个机会顺便提起两点就可以。这个前面六十九个七呢，圣经又把它分作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么那个七个七呢，主要就是他已经解释了，就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所以这个是应验在他们回，就是出令建造圣城以后，那么尼西米那一段的事情啊。所以然后呢，接着62个七是接着，然后是62个七才到受膏者必被剪除。所以我这个提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提一下，就是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讲到及时的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比方说讲到最后一个期的时候，讲到最后过了69个期以后，你看他下面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王的名当然指着提多太子说的，因为你记得主后七十年呢，他们不是来毁灭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第四个帝国一定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但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这个是预言，是没有还没有来到。所以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就在主后70年的确有人来毁灭圣城和圣所，那么的确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了。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它不是只是局部的应验，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可以读下去很明显的是近期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必有真就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真乃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所以这个一直到底呢，特别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这个真正一个期，这个真正最后一个期的应验呢，应该是要到最后，应该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69个期跟最后的一个期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空白呢？因为这整个的预言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么从主来了以后，恩典时代就开始了。那么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呢，这个就是何西阿所说的非我名的那一段。所以虽然神爱他们，但是呢，你看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恩典时代，那么教会呢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但是不是永远，在这恩典的时候，恩典的时期，他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那么因为教会不在以色列本国和圣民的那条线上，所以它是空白的。所以一直等到我们要主再回来，那么那个时候又接上最后的一个期。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就是说讲到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提多太子上，那么讲到远期的应验呢是应验在敌基督上。因为最后你知道说敌基督也要来也要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还有来了，而且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么这个一定要等到最后才应验。所以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特别解释预言的时候，你看预言常常是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全部的应验，或者最终的应验。所以这又是个例子，所以这讲了最后的期。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后面很明显的那个一期之一，最后的一个期，你如果要看得很清楚的话，要到哪里，要读哪里，你要去读启示录。所以到了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就给我们看最后的期。所以在启示录7个碗7个印7个雷7个教会7个灯，你看什么都是期，就是圣灵要我们注意到那是最后的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但以理书呢，它主要是指，主要大体上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但启示录呢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但是不要忘第一次来以后，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主要的是讲到最后的。所以这样两个焦点，两卷书呢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事情的全貌。那么第三点，我想我要再补充一点，因为下午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讲过到了70个期这个预言，你就会发现呢不光结局是基督，那么达到这个结局呢，你看见乃是十字架。所以我们如果所以我们的主不光是 Alpha， 他也是 Omega。 那么在他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他根本是中心啊，但以理不是。所以现在为什么但以理要往前看呢？因为十字架对但以理来讲乃是前瞻。所以虽然你看了几年以后，也许但以理就歇息了，可是呢神没有歇息。最后呢，你看见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才是整个神旨意的中心。那么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最后才有那些结局。所以第9章呢可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你无论讲到波斯帝国，无论讲到巴比伦、波斯、希腊还有罗马，这些看上去好像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好像我们看见整个政治的版图，这是我们外面所看到的。那么这些预言都要应验，没有错。讲到希腊要应验，讲到波斯也应验，然后最后我们知道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最后呢敌基督国也出现。 但是呢，如果根据第九章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所有的预言，他最后的目的乃是为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想等到我们读到四福音就清楚了，还没有读四福音可能还不是很清楚。等到四福音，尤其你读到但以理，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是第二章吗？应该是第二章，应该我们读到路加第二章，我们说过这个四个兽就是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四个名字点名，点完了以后，然后第四五个王要兴起的。所以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提到了，古列王提到了，这个亚历山大那个最大的角也提到了。那么现在一直等到你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么那个时候提到什么？提到罗马帝国要兴起那个王，那最能代表罗马帝国的是雅古斯都，我们讲过了。结果雅古斯都呢，他带进了什么？带进了200年的和平。那么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啊，不可能一个人一面打仗一面建造，不可能。所以一定全地平安了，然后呢才建造。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我们叫最能够代表罗马，对罗马帝国贡献最大的，那是雅古斯都。就好像说你讲到尼布加尼撒，你讲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撒，讲到波斯古列，你讲到亚历山，讲到希腊一定是亚历山大，那么讲到罗马一定讲到雅古斯都。所以很清楚的，当这个四个通通出现了，然后呢人子的国就来了，我们的主升天，然后从死里复活，他就升到天上，他就得着那个国度。所以第五个王兴起，那当然就是主基督了啊！所以下面接着的就是主基督。那么正是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呢这四个王是替主耶稣打先锋的。我们很读圣经很清楚是谁打先锋啊？是施洗约翰。但是事实上在历史上神已经布好局了，神已经把这个棋子都排好了。那表面上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一会儿是狮子，然后又是熊，然后又是豹，然后好像这个故事没有完的，这个悲剧没有结局，一直没有完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前途以色列人？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经过这样亡国的痛苦呢？那么起头我们不明白，如果你读了第七章以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呢，不要忘记那个人的国，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今天神间，今天世界上的国，里表面子是金银铜铁，里子呢好像你看是人堕落以后，这个可以说这个最表面最丑陋的一面。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从一个弗罗的眼光中所看见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救呢？到底人有没有盼望呢？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最后得国以后，那么五旬节我们的天国就开始了。所以从这里我们自从天国开始以后，我们就知道在真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么所有的理想制度才真正能够实现。到了这个时候，人才真的是人，人权才真正得到保障。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每一个人需要主要宝血的洁净。那么等到这个器皿洁净以后，然后你看你把这个制度再放在这些被洁净的人的手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国就是人子的国。所以不要忘记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今天就应该是一个父亲，是个好的父亲，儿女是个好的儿女。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更像个人，是个人中人，是个人上人。所以主耶稣不只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他已经把他人子的荣耀赏给我们。所以一面我们能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另一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些事才能够办得到。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弟兄会后第一个问题，他说怎么说是天国是在教会里面的？那我想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啊，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我们是讲这个真理，教会果然基督的身体，所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我们接受天的管理，我们接受我们所吃的是玛纳，是天上的食物，所以这个应该是真正天国掌权的范围。所以你看主在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就说到什么样看哪、啊、什么样的是有福的，邻里贫穷的是有福了，等等等等，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天国里面每一个国度之子他的品格就是这样的品格。所以我现在必须加上一句，就是说你讲到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我现在讲教会不是讲世界，不是讲世界。所以但是呢，很可惜今天人的肉体，你看把不信的人带进来，把一些把一些可以说是 liberal 的，就是所谓新神学派东西带进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慢慢的这个情形就不同了。所以那个是天国的外表，你讲的天国的外表，那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所以那里有麦子有稗子。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把教会这个字用坏了，圣经里面讲教会指的基督的身体，指那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说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讲到底天国会不会是在教会里彰显呢，我们已经把教会已经把它扩大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看见外面看得见的，那当然你所看见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所以我想我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好，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天国已经开始了，他到哪里天堂就到哪里。然后呢，不止如此，等到他升天，等到教会诞生也是一样，神的儿女教会应该是教会在哪里，应该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那个人子的国开始了，那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当然跟福音有关系啊。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四个王开完了以后才是第五个呢？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所看见的第二章那个大人的像也好，第七章也好，这个你如果从世界角度来看，有这么四个大的帝国，然后以色列人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苦，所以他们等候弥赛亚来。那我们要问，这些苦难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以色列人白受苦吗？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借着这个整个的时局，借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其实呢，一切都是为着有一天弥赛亚要出现，受膏者要出现。不止如此，他要被剪除一无所有。换一句话说，基督和十字架最后要完成神所要完成。那么如果他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的主，那么这件事情怎么做到的？所以现在当你回过头去看，如果你以但以理第九章来做中心，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所有的预言，他的整个的，所以整个的集中点应该是集中在基督和十字架上。那么现在你就看见，所以我说过，所有的预言你把它综合起来只有两条线，一个是基督主第一次来，主第二次来，所以没毫无问题的是集中在主的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第二章的预言，第七章的预言是为着第九章。那这什么意思？这话怎么说呢？好，首先我们要提起一点，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是基督？那当然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比方说在但以理第九章，比方说以赛亚五十三章，很清楚的，神借着他的话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证明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人如果要认识主耶稣神的儿子，从怎么知道的？当然从神的话。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神的话只是神的话交给谁？神的话当然交给以色列人，神是把这个托给他们，那么他们的确很执着，他们的确很忠心。你如果看过死海古卷，如果你到过死海，你知道那些抄写圣经的人，他们很认真的。他们如果比方说写以赛亚书66章，那么从第一章写到最后一章，那如果写到第65章，他忽然有一个不对的念头，一个犯罪的念头，他就要从头写起， 要从第一个字再写过。所以你看见说他们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执着。我们怎么知道？经过了2000年以后，死海的古卷证明给我们看，现在我们的圣经跟那个2000年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稀奇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因为他知道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那么神就把神的话托给他们。但是你想想看，以色列他只是在那个弹丸之地，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打开地图，那以色列实在很小。所以我说去以色列旅行实在说呢不是很累，如果你去埃及就不行了，你去土耳其就叫苦连天了。那么以色列实在这里到那里很简单，很小嘛。但是不要忘记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他的话托在他以色列人手里，那么好了，如果他们守住他们的话，他们的确有了启示了，但别人看不见，别人听不见神的话，看不见神的话。所以你看，因为犹太人他一面执着，另一面他比较闭关，因为他们独特的民嘛，他们不和别人混杂的，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在那个弹丸之地，他们就非常的平安，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很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有错，他们有启示，但是别人要认识神的话，也需要神的话，也需要启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在整个他主宰的安排里面，他就兴起了像尼布加尼撒。那么你看，你很稀奇，尼布加尼撒怎么对付以色列人？他不是说现在我占领你，然后我派人到你去管你，不是，他是把以色列连根拔，像个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哪里？抛到遥远的地方，叫做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然后从那里呢，因为做生意，所以全世界做生意就到了伦敦，就到了这个罗马，就到了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不要忘，所以你看见没？因为只有通商，只有做生意，你才能跑得远。那就是因为这样，那么以色列人慢慢就被分散了。那么当他们分散到巴比伦各地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们把神的话也带到各地去了。那每次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博士吗？我从前常常读圣经有个纳闷，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圣诞剧啊，很兴奋。那么好了，有牧羊人来了，然后呢还有几个博士来了，还有三个博士。为什么三个呢？一个是黄金，一个乳香，一个摩药。那我再读圣经根本没有三个啊，是几个啊。所以你看这个传统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那么我记得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做礼拜是一年只做一次。那么特别到了圣诞节去领奖品去。那么还有圣诞节你看这些话剧啊，你很兴奋很好。但是慢慢你读圣经觉得很稀奇。这个东方的博士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不是那天晚上坐喷射机就到了？因为你怎么还那天晚上怎么一下就到了呢？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很稀奇，马太福音那里讲到博士的时候没有讲婴孩啊，在路加福音是讲婴孩刚刚生下来的，那马太福音已经是小孩了，甚至用小孩啊。而且呢，你看看这个要杀，如果这个要屠杀婴孩的话，你知道他就算是希律是杀人不眨眼的话，那么他也不会乱杀呀。他如果是刚刚生下了婴孩，那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为什么要两岁以里呢？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这个几个博士从哪里来的？几个博士当然从东方来。那东方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所以可见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怎么知道看见这个星？没有解释，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了，为什么这些博士会来到东，会来了呢？很清楚，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所以民数记不小心，我姑且用不小心这个词，就跑到伊拉克，跑到这个东方那边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民数记，虽然巴兰是个假先知，但是起码这个你知道巴兰这个所说的预言还是神的话，没有错。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就传到那一边，所以一定是民数记神的话就落到几个博士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因为当他读到巴兰预言的有心要出于也有要出于雅各，然后等一等，你看见那个一定是表示有什么仗啊，那表示一定出了什么，一定出了一个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个一定是人类的救主啊。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他看见那个星以后，他们有把握了，所以他们不远千里而来，那么起头弄错了，跑到耶路撒冷去，他以为主耶稣一定降临在王宫嘛，所以跑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弄错，所以他们刚刚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星又出现了，然后一直把他们引到伯利恒。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到他这个几个博士怎么知道？所以当然是神的话在先，然后那个心在引导我们，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的话在先，然后圣灵这样像那个心一样能够引导我们，所以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当我们读了第二章第七章，好像都是世界大事，但是不，这个世界的大事的背后有个解释的，这四个王都是神手中的棋子，他已经通通排好了，通通布局不好了。所以不只是波斯，不只是尼布加尼撒王，这个是如此。然后呢，到了波斯也这样，到了波斯你看见，虽然波斯说你们可以回去，但只有50,000人回去，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然后才有什么以斯帖的故事，对不对？才有这些故事发生。那么刚好呢，另一面神刚好是利用这个利用这个马代波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就是本来他们没有得国以前，他们就还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建立国以前，他们本来就是到处漂流的，所以他们很同情，很了解那些在外面落难到处被赶的，所以你看他们就动了同情的心，圣灵就感动古列将军，然后就让他们回去。那弟兄姊妹，他们当然要回去，他们不回去不行。为什么不回去不行呢？因为如他起头啊，他们可能是想家，说哦，我们要回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他们不回去，他们的前途在哪？他们前途根本是在巴比伦呢。因为以色列人在还没有被掳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被掳以后呢，是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他所有的这些什么金融的东西，他都是跟巴比伦学的嘛。所以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以前，那个巴比伦启示录的18章的巴比伦就是那个时候的金融中心嘛，将来的金融中心嘛。所以我们也讲过了，整个的偶像是镀过金的，讲到巴比伦跟钱发生，跟马门放在一起的。所以撒旦知道你要得着人的心，要人向前看，要得着人的心，要他们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说，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两个对立的，因为神本来跟撒旦就是对立的嘛。所以现在撒旦所用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嘛。好了，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好，那么到了巴比伦以后，这个年轻人的前途当然在巴比伦，为什么回去啊？所以稀奇的，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啊？那么好了，第一代的人像所罗巴伯回去有道理，因为他们想家，如果但以理能回去他当然回去，但是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根本就是在哪里，根本在巴比伦长大的，他看都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他怎么为什么要回去？所以他们起头回去可能只是明白神的话，他们就回去了。但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回去，为什么？所以你看，为什么古列将军，然后几万人就几万人回去，少数人回去，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圣殿建起来，一定要把圣城建起来，一定要把耶把这个，一定要把附近的村子，包括伯利恒，不再是荒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最后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些人回来，根本表面上是回国，有的是想家，有的是爱国，有的像但以理，不像以斯拉是得到启示，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起头只看得不远，但是不知不觉他们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他的殿，所以殿一定要重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所有这些流离出去被掳再回来，这个通通在那个棋子里面。那不止如此啊，撒旦允许第一代回来，第一代所罗巴伯回来了，但是呢，诶，没有多久以后啊，以斯拉他们也回来，那么这个第二代比第一代还要好啊。所以你看，是在以斯拉的手里整本旧约圣经放在一起的，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士圣经学者，神用他。 所以现在你会想到一个人在根本不是生在耶路撒冷，根本生在巴比伦那样的一个地方，神能用他吗？神能用。但是问题在这里，撒旦老早知道，老早知道这件事情不能，他宁可以让第一代回来，他让不让第二代回来，那他做什么事？那就以斯帖的故事了。以斯帖的故事刚好是发生在以斯拉跟第一代回来中间。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哈曼如果得逞的话，哈曼如果成功的话，你发现如果摩迪改全部属于摩迪改那全族通通歼灭的话，那包括谁？包括以斯拉，包括尼西米。意思就是说，在仇撒旦的眼光中，他可以允许你第一代回来，他不允许你第二代回来。你读教会历史，教会的复兴史，第一代福杯满溢，到了第二代只剩下半杯了。为什么？因为慢慢变得遗传，第一代都是看得见的，到了第三代是空的了。然后另外又有一个复兴，又有一个杯，其都是满的，然后半满，然后空了，然后最后大家说争说，到底我的杯好看还是你的杯好看？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历史嘛，很清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看见撒旦他很大的诡计在哪里？他可以让你有第一代，到了第二代就没有了，到第三代可能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回来的话，如果没有以斯拉，没有以斯拉回来美化圣殿，如果这些人不回来的话，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主耶稣可能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不光如此，那一次如果哈曼成功的话，那主耶稣也根本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想想看，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故事，所以不要忘记啊，那个亚哈睡鲁幸好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就是睡不着觉，整个事情就改变了，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就你看，我们讲过亚哈睡鲁是最那个时候最有钱的嘛，他一个国宴就是180天嘛，他一个阅兵离100万的军队经过他面前，他一天阅完，他坐个宝座坐在山上，他这样做。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好像都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这个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一切都是为着什么？都是为着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最后他要被剪除一无所有，这是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所以这些通通是为着这些来的。所以现在你就解释为什么，就知道是为什么有狮子，为什么有熊，为什么有巴比伦大帝国，为什么有波斯大帝国。好了，不止如此，等到希腊帝国兴起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希腊那个时候虽然罗马帝国后来把希腊帝国征服了，但是希腊的文化永远征服了罗马。所谓希罗的文化，所谓西方的文化，根本就是希腊的文化。你看好了，罗马没有他自己的神，他的神通通希腊的神，换个名字就完了。这希腊的是亚迪米，到了这个什么，到了罗马就变戴安娜，所以这个名字可以换来换，他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你就很清楚，就是讲到文化，讲到语言，那毫无问题。所以讲到文化跟语言当然是希腊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为什么神兴起希腊帝国来？那么因着他兴起来以后，结果他不只是把希腊文化只局限在希腊，他也希望东方西方能够合在一起，然后所以你看，这个是这，所以讲到这个文化的这个推广的话，那毫无问题是在希腊的时候。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在希腊那个时候才有什么，才有70亿本。然后呢，你看主耶稣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他们所运用的语言，通行的语言，统一的语言是什么？根本是希腊文，无论到哪里就可以。那么想想看，今天如果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有4本福音是为他做见证的，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中文吗？用英文吗？用什么文呢？但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文是谁打开这个世界？是亚历山大打开这个世界的。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用什么样的语言呢？当然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全部是希腊文写的，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到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只是旧约民数记送到世界各地，现在你看见新约也送到世界各地。所以人读了4福音，人才明白到底主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但是这个还不止如此， 为什么罗马帝国？因为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有200年的平安安全，这个和平时期，所以他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神就拣选了保罗。保罗是个世界人，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一面是大树城里面，还有一个他是罗马公民，他拿着罗马的护照，这是我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拿了一张的护照可以走遍全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然后他走遍了半个欧洲，相当于今天走过了整个赤道的一半。那弟兄姊妹，他无论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所以你看见吗？万事不是互相效力。如果没有奥古斯都，没有条条道的通罗马，那么今天福音怎么会送到这些角落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主说我要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有一本圣，有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的，然后呢，马可福音是为着罗马人，然后路加福音是为着希腊人的。罗马人只要罗马人他不讲道理，不讲哲学。希腊人爱讲哲学，爱讲理论。罗马说不，你只要把罗马给我建造起来，我就相信你，因为它很实用。罗马是讲实用主义的嘛。你看好了，你讲了半天没有用，我把罗马建给你看，我把城建给你看，我把道路铺，罗马大道铺给你看，这是罗马。所以你看，神就借着马可福音，就把这样的福音就送到罗马人的手里，然后呢？约翰福音是为着全教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今天虽然我们的主完成了他在世界上完成了他的救赎大业，但是不要忘记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怎么吸引的？你怎么样能够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你怎么样能把能把希腊文圣经送到各地？然后就算你有了以后，你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这里拦住你，那里拦住你。但是感谢主，借着保罗一个人，还有借着其他的教，还有借着教会，你看，果然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一直到今天。如果统计没有错的话，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到最少有90,000,000的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听见福音？所以当我们这几天读了读了罗马的故事、希腊的故事、巴比伦跟波斯的故事，那不要忘记它有一个中心的，那个中心都是为着什么？都是为着主耶稣降生，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约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有没有明天？但以理有明天。就是但以来讲，已经没有多少年，没有多少天了。但是不，你只是歇息，你还要起来。你再往前看，你现在看得不够远，你光看你自己不行啊。你要相信说，神的工作不会失败。你一直看，一直看，看到69:7的时候，感谢主，你看见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一切的救恩。那不止如此，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四个王都已经兴起了，那么我们的主他升到天上，从父那里得着那个国度，到五旬节把圣灵降下来。所以不止教会诞生了，而且天国正式开国了。那么一直到如今就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当我们读到但以理第7-9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章的圣经是一个总括的圣经，可以说把我们现在所交通的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我想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整个的宇宙是以基督做中心，整个的历史也是以基督和十字架来做中心。好，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讲过第9章，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再就开始讲一下10章跟11章跟12章。那现在我们很快看一下第10章。这个10章、11章、12章是一气呵成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可以说是第4个意象。那么第7章是但以理看的第一个，我们姑且前面第2章不算哈，他经自己看见的。第2章就是第7章是第一个意象，第8章是第2个意象，然后第9章 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十章一直到十二章，我想这个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背景，为什么有这个第十章。第一节哈，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一项。诶，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讲这事一共提了三次，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给他看到了，然后他说这事是真的，然后下面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个意象。那么他点了一下，这指着大征战来说的，然后呢他就进食，然后美味我没有吃，酒肉也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一直满了三个七日，一共是21天。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很明显的，这一次啊跟往日不一样，就是一定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重担压在这个但以理的身上，他没有胃口，他什么都不做，三天在神的面前，三个七日在神的面前。那么到底他做什么事呢？他光这样做到底做了什么呢？所以你读第十二节就清楚了。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就是指着，那就是指着就这个第一日就指着21日的第一日说的。然后呢又要在你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所以但以理在神面前有个祷告，那个祷告里面有许多的话。好，那么这个天后来呢有一个天使来了，那么这个天使所以来了就是为什么，就是为着他的话来的。但是呢在他来的中间他受了拦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他祷告，但以理祷告了，但祷告没有透，祷告好像没有达到神的面前，或者说达到神的面前，神打发这个天使来了，结果天使有了拦阻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到，21天以后才到。所以这什么意思？是表示有一个祷告，你祷告进食祷告了21天，但是好像天没有开，好像你祷告了21天，神听见了没有呢？如果神听见了，但是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属灵界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许多时，你读到第十章你就知道，我们读前面，我们都好像人间事，都好像地上的帝国啊，第一个帝国，第二个帝国，第三个帝国。诶，现在你才知道说，在巴比伦的背后，在波斯的背后，在希腊的背后，在以色列的背后，原来有属灵的一种光景在背后的。所以虽然这个但以理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好像21天神没有听，没有结果。第一你要问说，到底我祷告有没有通过天花板？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这样感觉，你觉得祷告好像这个没有通过天花板一样，好像弹回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很可能神听见了，听见了，所以神就打发这个天使来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使为什么不立刻来呢？他受到拦阻了，一拦阻就是21天，你看见吗？所以这什么意思？这里就给我们第一，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但以理的那个心中的那个担子，那件事情一定是在神心里的。所以神立刻就打发了天使去，但是呢有一个属灵的大的征战，有个拦阻，怎么样就不让那个天使能来到这个但以理那里。就是换一句话说，祷告了21天没有结果的嘛。但是后来迟到了，答应这个主神回话了，神的确听了你的祷告，但已经迟到，这个消息迟到的消息。那为什么会有迟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特别是但以理在这个巴比伦王宫，在波斯大王宫，你待久了以后，你所摸的都是世界上的事，你所碰到的定律都是人间的定律。所以你常常用这些定律，你觉得我与神之间，我们那个属灵的生活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所以第十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灵界，属灵界，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事。表面上我们解释事情是用世界的政治的版图啊，前因后果来看它，但这证明说有很多事情发生，因为背后有灵界在，这个属灵界背后有一些的现象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么我先不讲那个属灵的那个属灵界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先讲说到底什么事情在但以理的心中。你如果看后面的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话，你就知道说大概为什么现在这是古列第三年，所以表示说以色列人回巴比回耶路撒冷已经三年了，快三年了，所以一定是在那里有什么事情。这个但以理听见了，所以你看但以理心那个有一块重担压在他的心头，他要借着言语来告诉主，所以希望神有一个回应的结果，没有想到被拦住了。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可能叫但以理能够三天不吃不喝也不抹油？一定有个什么东西。我们说过但以理不是饿了进食，但以理是进食了以后才饿。他为什么进食呢？他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呢？就是因为他被那个负担完全抓住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先要问大概是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去读这个答案根本是在以斯拉记里面很清楚的。你读到以斯拉记你会发现两件事情。如果但以理听见，尤其但以理，你记得为他们祷告，为你记不记得第九章那个祷告，如泣如诉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神当然悦纳，他要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为他的名的缘故，用他的面光，用他的脸光照亮整个的荒凉的圣所。所以他的心根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耶路撒冷呢，风吹草动他都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他灵里面他非常受压。他一共压了多少时候？一共压了21天。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但以理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如果真的爱主也有同类似的经历。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你就觉得里面有一个东西压在身上，你不能吃不能喝，你除非你真的祷告，除非清楚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界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你就晓得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他是巴比伦宫殿，在巴比伦宫殿的，所以呢他不需要数人头到底有多少人回去。但是呢你如果读以斯拉记的话，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回来的只有5万人。最稀奇的就是那些祭司，那些这个利未人，他们不大回来的。为什么不大回来？他们本来呀，如果回来的话，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你在迦南地不能有产业，神就是你的产业嘛。但是被掳了，爱了世，到了世界了，那就不受限制了。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没有产业，个个都可以殖产了嘛。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你做祭司、做利未人，本来有产业，你回去没有产业，谁要回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真实，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你看那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这个叫当然叫但以理忧心嘛。为什么这么多人，连但以理是不能回去，但以理所以他那个祷告是惨难的祷告，但是结果你看就5万人回去。其他的人呢，他发现还在马路，这里也碰到那里也碰到，因为大部分没有回去嘛，他们的前途根本在巴比伦，谁要回去啊？有而且经过了70年了，你看见吗？这个老的一代已经凋零了，然后新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不知道耶路撒冷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很自然的，如果我们是但以理的话，那件事一定压在他的心头。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等到他们真的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知道邻居就来了，那个邻居就是撒玛利亚人，你还记得吗？他们就说我们要和你一同建造，那么他们说不能。你看建造这件事情神托给以色列的，肉体不能够进来，掺杂不能够进来，所以你看他们说 no。 但说 no 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要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叫他们手软，然后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最后呢 他们用政治的手腕，他们成功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这个波斯王下个命令叫他们停工。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表面上是几个撒玛利亚人，表面上外面这些人，这完全都是借题发挥的。撒旦在背后，他所要，他可以让你回来，可以让你起个头，五分钟热血，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多久就停工了，而一停几乎就是20年，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们回去不错，如果要建造圣殿，如果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嘛，如果你真的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然后再把见证带回来，然后最后再把弥赛亚迎接来，因为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撒旦的末日吗？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只看表面看不出来，如果你看灵界就很清楚，谁是跟神对头的。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是神整个这个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撒旦知道什么时候这件事发生，那么女人的后裔就要上撒旦的头，那么换一句话，在十字架上他就要受致命的打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他就用一些棋子，那就是撒玛利亚人了，这些人，然后根据用政治的一些局面，最后怎么样清除了，那么一个命令下来他们就停工了。所以他们停工就证明说撒旦不甘心，所以很明显的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但以理看见在属灵征战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当他知道了以后，那么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当然压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也经历了什么叫属灵的征战，他祷告祷告半天没有结果，祷告半天没有声音，祷告不知道，他又说了很多的话，他向主吐露所有的苦情，没有回应。那结果到了21天以后还是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学会了，哦，原来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灵界的事。敌基督是一个 superman， 敌基督是一个超人，是个政治超人、经济超人、宗教超人、科技超人，这是将来这么一个超人。但这个超人后面有一个线的，他不过是傀儡，谁把权柄给他？圣经告诉我们，龙把权柄给他，撒旦把权柄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但以理，如果你读前面九章的话，诶，你觉得这都是世界上人间的事，都是政治界的事。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你所看见的都是好像这个那个，但是背后有属灵的原因，有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学会了这个功课。所以当你读到第10章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这个我们很快看一下哈。第4节，正月24日，我在西地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钉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和启示录一比较，你一定很快下个断案，这一定是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呢，不是。这只是天使里面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等一等你就知道了。第10节，忽然那么 OK， 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八节，第8节，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所以就讲到这个还不是神子，还不是我们的主，但是你看见在属灵界里面那个天使，那我那个有一种的荣耀，那个可以叫这个但以理可以全身无力的。但是后来那只手就按在他身上，他使我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就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好了，他就站起来了。第12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日，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现在呢来了，但是下面清楚了。他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你看见吗？ 就是因为波斯国，所以可见的，因为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现在很清楚，在波斯版图的上空有一个天使，当然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圣经称它做魔君，看是魔君。那么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呢，他就拦住我21日，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来不了，他来不了。所以呢，现在呢，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所以这个人一定不是主嘛，对不对？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那没有说还需要米迦勒来帮助他，没有的。所以呢，所以现在呢，有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所以现在呢，我就来了，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拦阻呢，是因为什么？空中有了征战，因为属灵界有了征战。那么详细的弟兄姊妹不要好奇啊，很多人读到这一章很好奇啊，要想知道这个天使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指他们说的嘛。好天使里面也有大的有小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有天使长啊，有堕，那么堕落的天使里面有堕落，也有魔鬼，也有小魔鬼啊，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知道这个天，这个的的确属灵界有这些事情，因为天使是灵嘛，哈。但是不要好奇，我觉得一好奇你就很容易走偏了哈。所以你读到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你知道说这里属灵界有一个征战，征战的结果呢，你看原来他要来，结果是谁拦阻他的？原来在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有一个就是波斯国的魔君把他拦住了。好，那么然后他说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那大军就是天使长里面有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所以呢下面说，现在我来，要是你明白本国之名，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当然他关心呢，到底现在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就是那些就是撒玛利亚那些人到底真的是能够逼着他们停工吗？所以你知道他所关心的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他说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主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所以这都是属灵界的事。然后18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呢，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那么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这个征战还没有完，你看见吗？然后呢，我去后，希腊的魔君要来。那么大家很清楚啊，那个起头是波斯帝国，所以你看空中掌权者里面有波斯的魔君。那么等到后来希腊帝国来了，哎，原来这个希腊背后也有一个魔君，也有他的大军啊，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米迦勒呢？米迦勒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大军。啊，这个，所以意思就是每一个国的背后，你看都有天使。那其实你读新约很清楚嘛，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这个不要叫我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嘛，因为他们的天使每天都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每一个人，所以许多时候这些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是为这个得着救恩的来效力的啊，所以不要忘记他是为我们效力的，所以这是属灵界的事。那么人是如此，国也是如此啊。那么然后下面他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来告诉你。所以可见呢，你知道今天呢，但以理这个谁这个天使告诉但以理是根据天上有一本书的，所以所有的预言能够真本根本在天上。然后呢，圣经里面就是根据那个天上有个本的，所以他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告诉你，除了你们大军，所以很清楚，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 抵挡这两个魔君。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下面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所以他，你看他们是彼此的，你看见没有？到了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说我曾经起来辅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啊。那么有的人就猜到底这是谁呢？有的人说可能是加百列啊，也可能。我想这个圣经没有说。那前面他说加百列，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加百列。那么不过我是觉得加百列是报好消息的啊，所有好消息都是报好消息的，所以这是加百列的特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最难懂的一段啊。难懂原因不是什么难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西洋史毫根本没有概念，所以读了这一段好像没有读一样，所以很多人十一章都是跳过去的，一跳就跳到十二章。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很快的把它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有个概念，你就知道说那个预言呢很精确的应验。好，然后很精确的应验。我想也许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休息20分钟我们再回来啊，然后我们再继续。